喂，喂，东哥，
能听到，挺好。哎呀，你开摄像头了，真好。
哦，需要开吗？
对，好年轻啊！我这边是没有摄像头，因为我是
没事没事。
Mac mini 嘛，然后就是
啊，
可以装个摄像头，但是我也没装。可以。
好像苹果是可以手机跟那个
是的，手机你以前我弄过，你只要把它屏幕就是横着过来，它自动就连上。我不知道竖着能不能连哈，反正横着是一下就连上。
没事。
你在公司吧？这是。
对，今天忙了点事儿，然后咱们不是约的8点吗？我回去得1个多小时啊，所以可能赶不上，我就在公司等了一会儿。
哎呀，你早说的话，我可以提前了，或者是什么都可以。我们就快点，直接说可以。你几点钟回去？你要？
我都行。然后我大概
尽量早点吧，因为你这个现在已经8点了，反正一个小时多一点就行吧。
一个小时多一点，可以。
要不咱们就快点开始吧。比如说，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哈。
行。从哪儿介绍呢？
因为我记得你不是那时候联系我的时候，你说哎呀，你准备，因为你也姓刘吗？是吧？
没有，我不姓刘，我姓于。
姓于。
姓
哦，
对，干够。
然后，我就记错了。然后我们这样稍微聊了一下，但是我也确实是不太了解嘛。就是你说从哪介绍，其实我也不好去采访。你就想想，你愿意介绍点啥就介绍点啥吧。
行。反正我是东哥的这个东哥的这个铁杆粉丝吧。我大概是17的时候开始看的开始听的。反正是对，就是听着东哥节目长大的，反正是。
4、57，我4、57的时候每次20-30个人听，每期20-30个人的收听。
我忘了是在哪个平台，好像是在喜马拉雅上。
对，反正是20-30个人嘛。但现在多一些，现在可能有2000人这样，但是比起那种的还是差太多了，就是2000人。
现在已经是编程领域的比较头部的这个主播了。
2000，反正 Podcast 的是现在每期是2000、3000，多的时候3000，然后少的时候2000。就这个样子，也不是特别多，比起人家那种做短视频的都是几万、十几万，那个差很多了。
对，因为毕竟这个音频还是受众相对较少嘛。
对，
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的，就是在这个闲暇的时候，或者在坐地铁的时候听一听，还是蛮有意思的。之前一直听这个动哥的节目午睡，有的时候睡不着，
助眠是吧？
对，助眠还是比较有磁性的，就是一期节目得支撑这个一个周，就是，就是听着可能十几分钟就睡着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然后第二天又到中午了，然后再从头听可能能听一个周。
对，非常感谢，可以。我也没想到，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说过，他说哎呀以前就是睡觉睡不着，然后放我的，我说还有这个功效，我说我都是放英语，那时候就觉得我要听点英语，
对，
反正我听英语就睡着了。
对，英语也行，就是这个但是有了这个动哥这个节目，这是我觉得效果更好一点。
非常感谢。可以，
主要是能接上茬，你知道吗？就是一周这个都午睡的时间，得放这一期节目听好几遍，然后还能接上茬。英语可能就是听了现在就忘了，就接不上茬了。
对，可以。
这样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介绍一下我自己。从这个出生啊，上学呀，然后到工作我是山东烟台的人，反正也是山东人，对，咱俩老乡，所以跟栋哥特别亲切跟这个咱们都比山东人可能比较朴实，像你节目里边说的可能就是有点傻。 确实有一点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心思吧。反正
嗯。
我也是这种人，我也是这种人。然后我是在一个，烟台市，因为是海边城市嘛，我是在海边的一个县城长大的，
嗯
父母都是普通的这个工人啊，在工厂上班的工人。然后这个上学，这个学习也不好，反正是爱打游戏啊。然后可能，我这个语言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吧，没有什么这个有点问题啊。然后就是英语跟语文就是特别差，然后就影响了我的整体的一个成绩吧。然后这
啊，
个注意力，上学的时候注意力也不集中，虽然学习也不太好，记忆力也比较差。反正但是我觉得我理解能力还可以，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一看就能明白啊，但是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忘了。所以我的这些物理、化学、生物。然后这些还不错，因为他可能一突击就行了，我可能是属于突击型的，
嗯，嗯。
然后这个，反正花钱上了高中，没考上高中，花钱上了
啊，
高中，
哦，对对对，
反正，
我们那时候也有，
也有是吧？也有是
对
吧？
对对，也有，就差一分可能要交多少钱？哎，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我们班的一个女的哈，她叫，哎，一下我想不起来名，叫什么冰？李冰，叫李冰。然后她据说就是花钱上来的，可能差2分吧，可能交2000块，我不是清楚交多少。然后她考了我们班的第几？可厉害了，这，对。
我就是上了高中也不太行，反正就是反正花钱上了高中，然后玩了2年吧，然后高三觉得得学习学习，然后反正凑合上了个二本吧。然后就是大学的这个专业，选的也没有按据自己兴趣选吧，因为父母都是搞这个机械工程这块儿，然后就是当时是觉得这个自动化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就是上学过程中就因为自动化也有一些那个编程嘛，PLC 还有一些那个软片机啊这方面，然后第一次接触编程感觉。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比较喜欢，然后替我们班一半多的同学去做这个 C 语言的作业，然后他们这个 C 语言的，包括这个单片机这些作业都是我帮他们写啊，我一个人可能调一调改一改，然后就是另一个版本就是另一个人的作业，比较感兴趣这块儿，后来就是去学了一下 Java。然后就毕业了以后也没有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吧，我直接去做这个开发了啊，是一开始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 IT 企业吧，是做这个财务软件的一个二次开发，就是大概做了个1年多，快2年，然后后来是去了一个互联网的公司啊，去的是那个完美世界，在那个完美世界那边是做的一个后端的开发，然后也接触了一些爬虫吧，然后就是技术面会慢慢会拓展了一些，后来就是完美反正也不太行了，然后后来去了一个做这个北京市的一个挂号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公司啊。在里边做一些相对来说挑战性稍微高一点的这些这个高并发的一些场景吧，后来，这公司也比较倒霉，就是这个你像这种，跟政府相关的这些项目，它经常就是要有关系嘛，是吧？要有
哎，
后
对对
台，
对，
然后不是之前这个医疗打虎嘛，就是，
哦，
啊啊。
打到了是吧？
这个对打到了啊，把我们这个后台给打掉了然后这块就不能交给我们做了然后就当时是哪一年来着？是2022年吧，2023年初吧。然后当时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 ChatGPT 已经开始火了嘛，有一点声音了嘛，然后想着尝试一下，想着转变一下啊，后来去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创业型的公司，在里面，反正当老板的陪玩吧，就是老板有什么想法，然后就调研一下，学习一下，然后给他整个 demo， 类似于这种。然后，我们要申请一些现这个 AI 的一些应用，它要上线，现在是有那个。有资质的，需要去做一个算法的备案，
这现在这样这么严格，
对，就是你不能
跟游戏一样吗？我知道有你在完美世界肯定游戏都要备案的，
对，游戏是有版号
啊，
版号是也差不多吧，差不多，可能没有版号那么严啊，没有版号那么严啊，就是它就是，你要发一个这种生成式的 AI 的一个应用，然后你要。写好你这个整个这个应用的一些这个架构吧，然后以及你的这个一些安全性的策略，就是你得防止它去产生一些就是不当的言论，大家都懂的，
明白这个，
你
胡乱生成肯定是不行嘛，
对，包括一些审核啊，这个你这的信息进来要有审核嘛。就是前后，就是进来要有审核，出来也有审核，这两块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东西啊，就是他是想让你把这些你的一些方案都给他梳理清楚，包括整个这个留痕都要有啊，要做的比较细致，然后这个审核人员才能给你过啊，然后当时是反正帮着公司把这个东西给弄过了啊。当这段时间就学了不少这块的一个知识吧，然后这公司反正是经营也不太行啊，后来就到了另一家，到了这个新奥集团，就是那个天然气的那个公司，在这边反正因为之前是。我是进入的比较早嘛，对这块知识积累的相对来说会早一点，然后到这边来做这个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架构吧。其实就是抄抄这个各种偏源项目，然后学一学新的这个 AI 的一些框架，然后搭点 demo 出来。
你这个公司里肯定都有很多显卡吧？对吧？
对，有一些这个有个我们这儿的资源大概有个四五台的这个八卡的 A100。
哦，完一台就100万是吧？一台有没有？
对，100多万，得小200万吧，就是加上那个内存以及 CPU 以及主板这些配套的，整起来的差不多得接近200万。
对，就是有时候就觉得啊，你个人想玩还真的是。搞不起来这种东西，
对，特别你要自己去训练一个，从头训练，真的很难，
非常非常难。而且我也是跟人家开玩笑，我们那个拉玛那种的，你跑不动，就是你即使装起来跑一下，它太慢了，以至于还不如用人家提供的那个，太慢了，实在是。我那个渲染一个512×512的图片。那太小了，那么小，好久啊，我就忍不了。
你是做那个Stable Diffusion 那个吗？
哎，对，
啊，
太慢了那个。但是自己那时候也是自己搞嘛，后来的话我现在已经放弃自己搞了。
是的，
你完全
已经过了
没办法用嘛，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就是因为初期这个整个这个AI 生态的底层的这个生态链还不够完善嘛，就是还没有一些云厂商做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服务出来，大家可能都是比较野生的，就是从头自己来搭建，现在都是已经下一个阶段了啊，就是没几乎很少有人这个自己来从头做这些，
也跑不动，最主要现在
对跑不动
参数太大了，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那个钱买那些显卡嘛，你普通的 PC 的话。你装的再好，也不行，
对，也不行，
对，
对，那跑起来就几十个 G 的显存，怎么地
对对
也
对，
带不起
这也
来。
不行，你就是买个什么5080什么的，也跑得
那也
不
不
舒
行，
服。对，
就是图大一点的也不行啊。
嗯，对对对，实在
就
是
是这
没办
种
法搞。
这种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这个，它相对来说占的没有那么高。如果要跑一个类似于这种 LLP 的这种的业务的，你可能跑一个60多或者30多的这种，就是5090可能就跑不起来了。
对对，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好像我们，哎呀，越来越没办法。你即使想搞的话也好像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只能卷一下应用。但是应用的话，人家很容易就超掉你嘛。
是的，是的，是的，
对，也
是
不知
的，
道在搞点啥。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转向了，就是大家都是在往应用上靠。其实就是现在市面上能用的东西就这么多像一块一块的拼图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然后能把它拼成一个比较好看的一张图出来，那然后你再宣传一下，像那个叫 Miners。就是前段时间也比较火的嘛，
我知道
这
这
个
样。
一个 AGI 的一个应用，然后它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核心的技术，它就靠这个饥饿营销，然后再加一些宣传，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一个能力，然后它就能做到，就非常火爆。
对对对。
对，还是现在还是大家拼想法，还没有太多的这个护城河主要还是掌握在这些
就那
大
几
厂的
家
手
嘛，
里面，
对，都是就
对
那
对
几
对
家
对
嘛，
对，
它要有巨
对对
大的
对，
算力才能提供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可以可以，你再继续讲你的，我好像又打了个岔。
我讲的差不多了，就是我的这个从出生上学上大学到后来这个工作，基本上讲到目前的状态了，就是整个我的生平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你是大学的时候是那个什么呗，有点跨专业了，也完全跨专业了哈，就是，
也不能说完全跨吧，就是，不是那个计算机专业的，是跟这个，我们可能只学过一些这个 C 跟汇编，然后学的也不
但
多。
也可以，也可以了。但是我也了解现在大学生的情况嘛，大家都不学习嘛，哈，基本上在学校里。像你的话，已经算是非常好了，给人家做作业。然后我就想起了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们也有一个跟你一样是给做作业的人，我们都喊他高哥。他什么东西他我是属于不太喜欢做作业，我还有时候还自己做，但那个是非常喜欢给人家做作业，他是真的是非常喜欢，他是做经济管理系的。你知道，他很聪明，经济管理系的。然后呢，他其他的系，因为我们住的宿舍中就有各种各样系嘛，就是我们是混着那样住。然后呢，他就会过来，哎，我们做那时候有一个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学那种叫什么关系，不叫关系数据库，就是说什么沃尔玛呀，然后他们去统计这个货架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种叫什么系统，因为我没去好好上课。然后呢，我给他讲了一下，我说这个作业我也不会去做，正好我给他选了相同的课嘛。然后真的，他给我做了好多，哎呀，就特别喜欢学习。后来的话也很奇怪，因为他做事都非常非常认真嘛，他又是北京的本地人啊，就去做导游。结果他做导游，他真的做导游啊，做导游你要知道，我们就觉得好像导游也不是很好，因为他太敬业了，他做任何事情都很敬业，他不是背那种导游的书。导游考试不是要背书吗？他的知识储备已经就是完全达到了，他能
做
发现
到了
书
是
上的
吧？
错误。
这么厉害。
对对对，然后他一直做导游，哦，反正做得非常好，人家都就做出口碑来了嘛，人家就会去找他，就特别特别厉害的那种导游，尤其是就是1330那一些1330，哇，他跟人家讲个半天，就跟比历史老师可强太多了那种，对，专业的。后来的话。人生就是很奇怪啊，他做导游，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厉害。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啊，他说天天这样带团也实在没意思，因为他都讲完了嘛，不讲。后来，他又去卖咖啡了，然后又卖咖啡，人家就是挂耳咖啡刚刚出现的那一批，就他做的。
哦，
是很
是
厉害，
吗？
就对他发现了国外有这个商机，因为他老是当导游嘛，当导游人家也会去看各种各样，他发现哎，国外有这个挂耳咖啡，他就是引入中国的第一批，那时候他给我们喝，我就觉得，但我也是不太喜欢喝咖啡嘛，他给我寄过来了好几十包，最后都过期了，我也没怎么喝，我觉得太麻烦了。后来人家说这个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也没好好喝，他也做这个，但。这几年没有再联系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反正我就知道他干了这两件事情，就是这个很认真的人，他做什么都会特别认真。我发现，你看他也是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同学，你看他其实也读经济管理那一类的，也好像跟我们编程没什么关系。他对我们编程可感兴趣了，就帮我们做编程的那种题。我们宿舍六个人，然后他帮我们两三个人做吧，也有人那个什么做嵌入式，他也做。他说我学一下，我顺便做一做。就这种人什么都学，我们都特别
哇，
佩服他。后来
太
的
厉害
话，
了！
真的是非常厉害，做导游我们都想象不到做导游。后来人家做导游做得很好，后来卖咖啡也很好。所以后来他姓高嘛，我知道他的儿子叫高兴。哇，他说高兴啊，很开开心心高兴，起了这个名字。然后北京那边还不愿意，就说你这个名字好像两个字的，人家觉得太什么，好像不太喜欢。然后他就跟那件事情好像还有点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要怎么把他儿子这个名字就叫高兴，我觉得也挺好啊。他给我讲过这
挺
个
好
事
的，
情，
挺好的。
对对对，对你这是你说哎呀，你给别人做作业，我有一个哥们儿，我们都喊他高哥，虽然他年龄并不大，我就说我哥是江湖地位。大家都觉得哇，大哥，你帮我做作业，他应该还没我大吧，或者给我什么？但我们所有人都喊他高哥，为啥？因为他就做作业的那个人，并且做的他不是糊弄，全做的非常好。
哎，那你们的这宿舍，也挺有意思的哈，好多专业是在混着住。
对对对，因为我上的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就是我上的那个楼吧，不但因为我本科的时候男生宿舍楼、女生宿舍楼分得非常严格嘛，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男女不能住，当然不能住一间屋了，但是可以住一层。
哦，
对，就
好
这一
开
层
放，
嘛。对对对，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是男生宿舍，那个是女生宿舍，就在那个就很，他没有分得那么严格，并且呢，他也就是说你喜欢的哥们嘛，你喜欢的哥们你就。自己去选一下，你要跟谁一个宿舍？比如说你跟他关系不好，你就说咱们分开，就分开了。你或者那个比较好，但是你要稍微登记一下，你到楼下那个人说我调的哪个宿舍，人不管，你自己调嘛。最后我们就调成了，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玩玩游戏嘛，玩魔兽啊这种的，就调一下宿舍，大家喜欢玩什么就。后来的话，像他是经管的，我的宿舍中有嵌入式的，有软件开发，两个软件开发的，还有一个做音乐的，声音这一类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跟他交流，就是玩游戏交流。但是你如果说他要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反正他是做语音识别这一类的，与声音相关。但是呢，他不会写程序啊。那时候我们还帮他写点程序。后来的话，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就是。因为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大喜欢上课了嘛，就是经常出来，那个宿舍可能我在研究生读了个3年，可能有2年时间我住在外面，基本上就这样，也那个研究生的同学就不像本科同学那么见面多，因为每个人时间史都不同嘛，每个人去干啥稍微的知道一点，但是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对对，我那个学校那时候还可以，就是。
就
我觉得
动
这样会
辄
比
研
较
究生应
好，
该是北大的是吧？我
哎，
记得，
对对对，
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强，
对，那时候就是有，我不清楚，现在也应该是叫万柳学生公寓嘛，就是万柳的一个地方，它不在北大里面，所以呢，我也说实在的，哎呀，在北大我也不熟，说实在，就上课的时候我去一下，坐公交车过去嘛。就是要坐公交车，我们是住在学校外面的，就叫万柳学生公寓那个地方，离它还有段距离。我最熟悉的就是我那个楼， 还有食堂，其他的人家，还有就是特别出名的，你说未名湖在哪里？我知道，但是你如果说问我数学系在哪里，我还真不知道。我说我真不知道。你说历史系在哪里？我大概知道啊，是就在那一片，你自己去找一下。但是我真不知道它在哪里，具体是不知道，因为我属于是研究生就不住在那里，首先，而且我对宿舍是比较熟悉的，其他地方不去，我也不太去。也没什么好玩的嘛，
那栋哥是不是，研究生就开始出来实习啊，工作什么的，是吧？已
对，
经，
那时候就想赚钱嘛，那时候就是一下子去了之后就想着他妈怎么搞点钱，那时候到处接那种私活嘛，就是那种广东小老板他们要做些事情，就我那个年代，高科技是什么哈？说实在的，就是很惭愧，MP3。你知道吗？MP3、MP4 算是比较高科技的，但是呢，它整个的方案是不大对的。其实现在想想非常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有一个飞利浦的芯片，他们从哪里搞来的我都不知道。然后啊，他们就说你给我整出来，然后呢把这个 MP3 放进去，放出歌来，就这么个项目啊，就4、5万块钱。现在可能就，
哦，
就我说那个年代就是整体
对
都
对
那个
对
什
对，
么，就4、5万块钱。然后呢，我几个学生搞过来。就搞啊！其实我2星期或者3星期就给他搞出来，就是看那些，其实也不大会，但是呢，你就是吹嘛，就是你跟人家说你说会不会啊？你说会啊，其实也啥也不知道，但是能感觉到，因为你这个芯片在这里，你能查到资料嘛，对吧？反正他是肯定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就给他一些这种 MP3 或者 MP4 的这个解决方案，然后把板子呀什么都搞出来。因为有嵌入式的，我们就去问嵌入式的，人家嵌入式的，我那些同学有个姓周的，跟我山西的，然后呢，整天喝得醉醺醺的，真的是醉醺醺的，他每天都要喝酒，我特别佩服他，就是他还不太讲卫生，我后来他说他们山西人都是这样，就是他那个毛巾也擦脸也擦手，每次让我感觉崩溃，我说你能不能分开的，不用分开。就是你就发现他的毛巾其实也现在想想也挺干净的，就是接了水，然后洗洗脸、洗洗脚，然后他擦擦脸，然后又用那个相同的毛巾洗擦擦脚。我说我操，今天受不了吧？对，他是做嵌入式的，我跟他合作过好几个项目，他每天都是在喝酒，喝那个汾酒，
哦，喝红酒啊，汾酒
汾
啊，
酒，
汾酒
对，汾
啊，
酒，
汾酒，
对，然后
对，
每
山
天都
西的，
处于。你就发现他始终处于那个不太清醒的状态，但是他设计出板子出来，这真的很厉害。就画那个板子啊，自己整天晕晕的，然后就有一台电，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不是上下铺，就是那种上面是睡人的，下面是一个书桌，大学里的那种床，你应该知道，就是下面
我
是一
知
个
道，
桌
知
子
道。
嘛，对对对，
啊，
然后
知
他
道，
每天就处于，啊，就是我每天我们都喊他龙哥，我说你。他好像没有一天是清醒状态的，就是每天都要喝个酒，喝得有点醉醺醺的。但他真的好厉害，反正比我厉害多了。后来他去联想嘛，人家联想很快就给他加薪。后来他又去其他的地方了，但去联想设计什么设计主板呀什么，其实那也挺有技术含量的，对吧？
对。
他那时候他就在那时候在网上已经有就是像我们这种我们普通人什么都不会干嘛哈。他那时候就已经
对对
设
对，
那种开源的主板，你知道这个电脑主板是不是开源？我都没听说过，就开源的主板，就是我要自己设计出一个主板来支持哪个 CPU，但是你说那些芯片肯定是他们都弄的，他就能做出这种东西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超出我这个数量级也实在太高了。我能做做软件，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他就专门主持那种在网上搞这种开源的主板。什么南桥北桥站不是他设计，芯片是买的，但是能不你把它那么多线装上去，然后能跑
对
起来，
对对，
我仍然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是的，是的，
对
这
对，
个感觉他可能是当代的李白，
对，但他
喝
确
了
实
酒，
很喜欢喝酒，非常喜欢喝酒，什么竹叶青、汾酒啊，我是属于不太能喝，虽然我是咱们山东人，大家都说能喝，但我真的不能喝。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对
我一
对，人
喝
家
酒
说你，
就脸红。
那属于就是咱们我也是这样，就是我不是听电台，我以前访谈过那个小乔夫妇嘛，就是河南洛阳的那个他两口子啊来找过我，
对，
对，
不、哦、
然
是吧？
后我喝了2瓶啤酒吧，差点去桌子底下，对，对不起，我喝酒不行。就是他那个女的嘛，小辣椒嘛，不是，哇，真的能喝，我感觉他一点事情都没有，我已经喝的啊、哦，不行，我喝了就喜欢睡觉嘛，已经困得不行了，
挺
真的
好的。
酒量不
这
行，
个，
对。
我也是，就是，应该是缺那个乙醛脱氢酶嘛。我一喝就是脸红，然后就发紫了，然后大家都劝我你别喝了，有点危险，看起来。
哎，对对对，就是分解的慢，这个东西练不出来的，就是没法
是的，
分解。对，
是的，就是基本上天生就注定
哎，对对对，
了。
其实有的人喝酒多，他也是天生的，他就是很快就就是分解了，把那个东西。啊，我们是分解不了，就我的是喝多了之后，起一块一块的紫的那个东西在肚子上或者哪个地方。
这么严重啊！
对对。
我是身上有一点点小红点儿，然后脸上会发紫。
哦，
我爸爸也这样，我爸爸也这样，就是我可能遗传我爸爸，
哦，
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纯遗传。
嗯，
然后我跟人出去说，我山东的，然后他们就说山东人能喝。
其实酒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山东人是喝酒的礼数比较多，但是纯喝的话，还是那个陕北啊、新疆那些
对，那
人
边
那是
是，
真喝，咱们这里
是
是
的，
给
是的，
你花招比较多，我要怎么喝怎么喝。
对，主陪副陪是
哎，
吧？
对对对，那个花
进门
招比
要
较
有
多。
讲究，
哎，对对对，
还得
但
怎么
是
进，
我去新疆啊，或者是去那个陕西那一块，人家是真喝，就是喝酒，你就太崩溃了，哇，这么实在。其实我们山东这边会说我几个呀、啊、几个去，就是那种的花招是多。但人家没有这些花招，人家上来给你干硬干，我估计山东也谈不上特别能喝酒的，比新疆什么的要差很多。
是的，我也这么感觉出来了。
对
然
对。
后，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跟父母参加这种饭局，然后就是还得想着讲两句，还得
对对
喝之
对，
前还得讲两句。
对对对，是啊是啊，包括现在咱们在山东也是这样，要讲两句哈。有时候我想想，哎，还是南方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爱喝不喝嘛，对吧？会比较好一点。我也比较喜
开
欢
心
那
就
种
好。
氛围。
我也是，
其实喝
我也
酒
是。
很可能就是领导让喝啊，他好像是一种服从测试，是不是？就是说你要服我嘛。
是的，就是一定要把你喝的不行了，然后让你喝，你还喝，这个时候，
对。
是吧？你就是服从了，是，觉得
对
你
对
就是
对，
听话。
是是，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嘛。他觉得你不行了，还这么听话，那可以了。但是你不能，现在也没有强太多，反正强一些了。我感觉是强一些了。我记得小时候，像我父亲那一辈的话，咱也是没有钱嘛，只有到了春节或者什么的才能够去喝酒嘛哈。然后啊，这个路上。啊，骑这个自行车，摔的那个桃树呀什么的，就初几的时候，你在路上都看到好多都摔，就是骑自行车不能骑了嘛，就那种情况。哎，
酒
反
驾
正，
了
对对对，都掉地，就是掉一地嘛，反正也是一个算是陋习嘛，哈。对。
我们家倒还好，因为我爸也不太能喝啊。然后，我这边就没有被要求这些东西。
哦，对对对，哦，是，啊，现在的礼节，说实在的，山东还，其实我感觉总体还是在进步嘛。现在的话，劝酒的人也不多了。首先呢，哦，大家也发现，哎呀，你亲戚朋友，你基本上就不劝了。我至少是觉得，就稍微喝点，人家可能会让你一下。你真不喝，你开个车，谁会？哎呀，也就不劝了。像我的话，我是。真不能喝，人家也就知道了，人不喝嘛。我去，我是不喝，然后特别好的这一种，我才喝一点点的，人家知道这一喝就醉，就好像吸烟一样。 就是人家不让你嘛，你说我不吸，不吸就散了吧，是吧？
对，就是以前感觉这个这种特别要求这种义气啊什么的，现就是给不给面子呀，讲不讲义气啊，这种看得非常重要啊。然后可能
对
现
对，
在，现在可能都原子化了吧，就是大家各过各的。然
对对
后我
对，
也
是。
不太需要你出了事儿，可能也不是很需要别人来帮忙，是吧？就
现
是
在是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就是越来越淡薄了嘛，更多的是依靠社会，不是说那种亲情关系，而是依靠社会关系。比如说我要养，现在就这样。比如说我住院的话，就是靠自己的亲，有儿子靠儿子，没儿子靠护工。他不会说，哎呀，我们亲戚朋友，你给我来护，哎呀，就他犯不上，是不是？你那个欠的那些情，好像还不够呢，不够还呢。现在
因为有的
我
时
发现
候，
也是这样了。
就是还人情这事儿就很麻烦啊。
对
反
对
正，
对。
我妈妈她，因为我在北京住嘛，她有的时候要来北京帮我看小孩儿啊。然后她回家的时候，我爸不在了啊，我爸不在了。然后，她从火车站回家之前，就是老让那个朋友、他同学那些来接他，然后接了人家的就得还得欠个人情，欠个人情还要给人家，就是送点东西去
哎，
还这
对
个
对
人
对，
情啊。然后有一次说是，送了人家大米，然后人家又跟别人说这个就是大米不好又怎么回事，我就说你就别老去欠人家这个人情了，你就自己。
打个
20块钱
车，
打个车是不是就行了？
对，
就没那么多事儿。
是，对啊，现在，对你如果老是去接的话，哎呀，还不如找出租车。对，哎，反正现在这个人情确实淡漠一些，我觉得也还好，是吧？以前的
就
话
是，
你太注重亲情的话，反而关系会更差。
是的。就是以前就是可能，大家都是朋友或者亲戚，然后组成一个小圈儿，然后圈子外的人没有那么多。
对。
现在整个就是什么拥抱互联网了，整个你像我跟栋哥，咱俩就相
对，
当于一个网友嘛，是吧？
对对
网友，然后有更多的接触面了，是吧？更多的情况下是一些大家理念或者说是想干的事情一样，然后大家就接触到一起了。而不是说这个亲情啊，这些关系去绑着，我觉得更好了。
对对，是这样，对个人来说解放了一点点嘛，
对，
而
是的，
且，
解放了一些。
对对，但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必须要靠血亲嘛。因为你其他
是
的
的，是
信
的。
不过，但现在中国可能会慢慢的变，但是你传特别重要钱的话，钱呀或者权力的话，还是
那
血
是，
亲。
对。那这
对，
个必须的，这个，确实，
虽然比那个好了，但是比如说你说这个公司要传下去，肯定还是儿子呀，或者是特别血亲的才可以，
是，
基本上是。
就像我们公司现在也是，我们公司，反正也还凑合吧，就是，民营企业里边可能排第50几，然后他可能也营收还挺高的，他也是今年，就是把这个权利又让渡给他儿子了，就是创始人又把他的权利让渡给他儿子，他没也没有说是这种，像
对
这
对
种
对，
请个职业经理人，或者说是那种方式，
对
就
我
是，
估计也是，包括咱们中国这边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就
都
是
这
能，
样，都这样，
对
对。
对对，不管是大小，好像是你说那样好还是不好？你说让给职业经理人，好像也不见得好。你看那
对，
个职业经理人，那把公司搞黄的也特别多。
对，你看像欧洲这种，就是让渡给自己的孩子的，有很多也做得不错嘛，像保时捷是吧？
对对对，
还有那个日本的丰田是不是？这些他们，给自己的
对，
孩子也不错，因为他的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嘛，是吧？
哎，对
他
对
的这个
对，对，
更
还
注
有什
意一
么
些，
乐高啊，是吧？乐高也是这样家族传，反而像那个摩托罗拉， 也觉得哇，要找职业经理人，结果被整黄了，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对，你看那个 IBM 也是 ，IBM 交给他儿子反而还好，后来的话不能再交了，然后发现哎不行嘞 ，IBM 以前不有段时间是不行的，不行的时候实际上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搞的。哎，也不好说。有现在我倒是对这些观点，好像你干的，我看过一本书嘛，他们好像也有人研究这个，他们就研究日本的这个公司，就是靠家庭传承，反而有特别长久的公司，就是1000年的公司都有好几家，1000年啊，就修寺庙或者修什么的这种公司也算这个公司嘛，像九啊或者500年的有几千家，但
我的天。
对，真的，日本的公司就专门是这个，他就靠家族传承，传递16代、十几代都这种的，包括我特别喜欢这个索尼公司，他这个也是这样，他家里以前是做酒的嘛，他第13代，
对，
你像13代，
我听你讲了，
对对对，他也特别久嘛，非常久，
是的，是的，是的，
对，好几百年都是这样，一直做这个酒。我还让人带过一次这个索尼他们家出的酒，哎，贼难喝，或者我们受不了，叫清酒吧，相当于跟我们这里的是不一样，或者我本身就对所有酒我可能都觉得难喝，也不好说。对，
我也是，就没有喝过什么酒让我感觉哎
对，
很好喝。
对，他们又说那什么入口绵软，我说我操，所有的都喝
不出来。
对，我喝不出来，受不了。我其实最讨厌喝白酒，所有的白酒我都觉得啊，受不了。嗯，
哎，喂，
嗯，喂，
刚刚没听清啊
啊，就你还有其他要解释？因为我觉得你一会儿不是还得要那个什么，要回家嘛？你老是太晚回家也不太好，就是要不嗯。你看你还要什么要讲或者要推荐的什么，
嗯，
因为现在我看也有45分钟左右了吧。
嗯嗯，差不多能凑一些了。
哎、嗯嗯、对对对。
嗯咱们之前聊的时候你不是说那个可以推荐一些书嘛。
哎，书啊，电影还是任何东西都可以。
对。这个我看的书不太多，跟宋哥一比就是基本上最近文盲。
我也是瞎看。
嗯。我觉得有一本我觉得对我来说看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费孝通的那个生育制度。
哎，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嘞，这个
是。嗯，就是他的《乡土中国》比较有名。
嗯
嗯，就是讲那个就是中国人《乡土中国》，就是讲那个中国人这个人伦关系、
嗯、
啊，就是为什么叫人伦呢？
嗯，
人伦就是像年轮一样，然后从自己这个人的中心。
嗯，
然后你的第一层的亲戚，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孩子父母，这是第一轮、
嗯、
然后再往外是什么老师亲戚什么朋友什么，这样就是人伦啊、就是这个、
嗯、
这个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是讲这个事儿的，然后我是想推荐一下他的另一本、
哦、
就是生育制度，就是讲这个婚姻是
婚姻啊
怎么回事、
嗯，
对，讲婚姻是怎么回事的，就是生育制度里面，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就是大概解放前，反正是解放前1934年，
所以这个人都是很出名，他是一个很大的官嘛，对吧？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官，
对对对，他做了很多这个田野调查，就是说去了很多那个，你像。没有开发的那些山区啊，还有就很多地方他去调查了这个他们的一些婚姻的一些情况，
嗯
啊，就是那比如说有什么兄弟俩娶一个老婆呢、
哦、
啊，
去、
就是、这种
兄弟俩娶一个老婆，现在也有，
对，
在那个
就是山区里面也有这些。
对对对，现在也有兄弟几个娶一个老婆的也有，我当时也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后来人家发现那是非常正常并且普遍存在的现象。
嗯、对对对，
嗯
对，嗯，然后还有些很，就是结婚了以后就是各过各的，就是老公跟这个老婆就是睡、
嗯、
各自睡各自的
啊，
就是分开睡。然后还有就是，还有那种母系型的，就是这些姨，这个孩子会跟孩子的妈妈跟姨这帮就是住在一块儿啊，小孩是养在一块儿的，然后男的可能就是独立开来啊，就是好多那种不同的这种婚姻的这种关系啊，然后
就
他
是这
做了
个《
很
生
多
育
的这
制
个，
度》这本书里是吗？讲的？
对对，他做了很多调查，去看这个社会上不同的这个制度，然后他来思考这个为什么要有婚姻
这么，
啊？他
这个我应该看看，这个还挺有趣的。
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他的一些结论吧，就是他就是认为这个爱情啊这些是不可靠的啊，只要婚姻的主要的作用呢，它作为一种这个社会制度，它的主要作用是让大家繁衍后代，就是你可能单个的一个女性，她是很难就是把这个后代给繁育起来的啊，就是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就是在可能不是说咱们现在就是女性独立的，就是可能80年代之前吧，就是单靠一个女性是很难繁育起来的，她是要靠这个制度来保证一男一女来而且都是就是一般来说都是自己的孩子，让大家去让人类这个种族能够繁衍下去
就相当
他
于一
的
个
最
更多的是从经济方面去考虑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光是为了那个性嘛，就是说其实婚姻是锁住了性的资源，就是让大家这个性更少了，但是不光是为了这个，不光是为了让人得到性，然后它主要是一个社会制度去保证人类这个种族的延续啊。然后那些一些山区的那些，他们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那种，这些姨啊，这些生活在一起，他们就是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族群嘛，能互相帮助，然后一起来共同来抚养小孩，这也是一些解决方式，反正就是说了一下这个他对这个生育的这个婚姻制度啊，婚姻制度的一个思考吧。然后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费孝通他的第一个老婆啊，他也是一个这个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家的。然后他俩是一起去做这个田野调查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事故。然后他的这个老婆为了救他，然后他死了。反正我也不知道具体细节是怎么了，反正是把费孝通救出来了。然后但是他老婆因为要救他，结果死了，然后他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不能够相信爱情什么，
是不是？
然后
好吧，
有点拧巴，
对
然
对对。
后而且他后来跟另一个妻子啊生了一些小孩，其中那个有一个女儿，反正用了他的前妻的名字里边的一个字儿来纪念他的前妻，
说
就是说，
你我应该再插一句，你说这个纪念他的前妻，也是一个听我电台的听众，你知道吧？他给他的女儿起的名字是他第一个初恋的
初恋女友哈，那他老婆知道吗？
对，就是他老婆知道肯定会把他砍死，他只是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也很厉害是吧？
对，哎，那你看他就跟这个费孝通的行为差不多了嘛，就是爱情是爱情，然后这个是吧，这个是这个孩子是孩子，这个工作是工作，是吧？要分开。
对，他这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他确实在群里这样讲的哈。我说真的，他说你知道我生了女儿之后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名字定下来的，他初恋女友就这个名字，让我觉
哇，
得真的是厉害
哎
啊。
呦，好厉害，好厉害！希望他老婆不听电台，是吧？
对，没事，他老婆应该是不听。我说让他访谈呢，他哎过过，他老是推推脱脱的，反正他答应过要访谈，但是他一直也每次我说的时候，他都是很忙嘛。他说再拖拖再拖拖啊，反正到时候再说吧，反正也挺搞笑的这个家伙。
对对对对。 可能不想把这个内心的东西给铺出来，是吧？
对对对，可能他也就是隐藏的啊。说实在的，比如说我有个电台群嘛，我发现好多的电台，你说起这个爱情来哈，我就发现了，有一天晚上，我看他们都在谈这个，这些情种们做的事情，他就其中有个人说，他说以前的时候啊，他跟他女朋友哈，他跟他女朋友，然后这样聊聊天，那个时候的手机里只能存100条短信嘛。我不知道是多少，假设是100条，不是说 iPhone 你可以存无数条。就之前嘛，比较早的时候，就是存100条或者200条，就是以前的我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他就要删掉这一些，因为你存满了嘛，他就没有办法发短信了。因此呢，在他删之前，他就手抄下来，就真的手工抄下来。对，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结果另一个人说他也抄过，他也抄过，他也抄过。我
我的
发现
天
哦，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那个什么，还有一个说啊，他出国了，他出国之后，然后这个他抄的那些短信啊或者什么的哈，然后就在他家有个破桌子，那个破桌子突然坏了嘛，他回来一看，哇，幸亏他老婆没发现，他赶紧把那些破的东西都拿个手机，就他抄的那些东西啊，都拍了照片，然后就把那些销毁掉了，然后他把。这些照片都加了个密，放在他的硬盘里，放在网盘里，只有他自己
哇，
知道。有时候我想想，
哇
哎，
塞！
你也不能说没有爱情哈，这些人他妈的也行为又如此的相似，你会发现他们
对，
行为真的是很相似哈。所以以
哎
后我
呀，
应该采访，但是采访这些人都不会这样讲的，就是
是
他
的，
不会
是的，
讲这些事情出来，就他自己知道，
是
在
的，是
群
的，
里说，你在问他，他就不承认了嘛。没这回事，对，就这样，每个人心里就是隐藏的秘密吧，他谁都不告诉。
对，他因为如果他能公开出来，说明他已经放下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没有必要藏了。
对，你说像那种他说哦，我女儿的名字是我初恋女朋友，这个说出来，这几场仗肯定是免不了要打的，这个肯定是要打的吧，对不对？这个。特别特别特别严重了，已经。
有点过分，有点过
对
分。
呀、啊，这个就特别过分了吧？但是他确实是这样做了，我也很佩服他。我操，就有的人就是头铁，没办法。
头铁，
嗯，
也不知道到时候这个临走之前还会不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哎 但还
做
是
完
不
就
要
被拔
说了。
氧气管。
对对 对啊，直接拔不能拔，你得折磨折磨吧。对，
折磨折磨，
得抢救几天，
我抢救自己。
不能走得这么舒服。哎，好，你继续讲这个书，你讲起来了，这个他，你就讲起来这个，让我真的想起了这个群里的群，就费孝通的，就你讲到他中间有个字这个样子，说明他第二个妻子很通情达理，还可以接受哈。不过人死了嘛，也就可以接受，活着不一定，不好说。
不过毕竟人家是这个名人嘛，是不是？名
嗯，
人可能他这个妻子对他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对对，是有可能的。好，你可以继续讲他的那这些书或者什么的。
书的话，我想想，我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准备，我主要是准备这一本，我觉得
嗯，可以啊，可以，
这
一
本
本
我
也
是
好，
看着比较，
一本也好。
对，我说太多，可能大，
嗯，对。
也没有重点嘛，也没有重点
嗯。
我觉得有意思的，然后跟听众们跟栋哥分享分享，
嗯。嗯，
对，
可以，可
我
以。
有一点想问一下栋哥，就是。
嗯。
你现在这个工作跟电台这个精力，你大概是怎么分配呀？
因为我工作的话是。哎呀，因为我要处理就是那种路由器方面的事情嘛。这路由器是这个样子，路由器它不太容易坏，尤其是你运行中啊，它也不会升级软件，也不会。就路由器跟互联网公司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就是你不能经常坏，它类似于你把它想象成铁路就好了，你就会发现，哎，那个铁路的那个扳道工，它实际上没什么事情。你知道那个扳道工，就是在一个铁路路口上，他每天就是把它放下那个门，不让车过去。 对不对？然后再起，再把它抬起来。有时候我想想，做这些运营商，这个我们这一些也类似于这个样子吧，就是它确实是不太容易变动，就是这个路由器啊，一旦放上去了，基本上就，比如说我这个是现在都是VoIP 嘛，都是跑 IP，基本上你就相当于家里的路由器，你家里的路由器你也是365天，顶多动个三四次嘛，对对对，但是仍然要有一个人看着，我是说对机房来说，我就是看着的那个人，
哦，
对。
那岂不是很爽了？就大把的时间是吧？
也不能说大把时间，但是你还是要假装自己比较重要嘛，实际上也不重要。但是确实要有人看着它，比如说那些版本啊，你要更新啊，你要知道怎么配这个 BGP 网络。就是你要新增设备的话，还是有点忙。比如说我们叫什么交割呀，就是说，哎，我们新上了一批设备，但是我这个新上的设备你不能够出现这种情况说，哇，我们停几分钟，或者是就是不能停。你总不能说我这回打电话不重要吧，对不对？你也
是的，
搞不
是
清
的，
楚，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停的，你要确保它365天就不带停的，不能停。就这个是有一点点技巧，你不能说像普通的你说的，很多公司的你说我要重启一下服务器，好像不能重启，就这样，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点难度，就是。但也是我们搞到凌晨去嘛，大部分时间都是凌晨。你睡觉的时候，
是的，是。
可能有15分钟，就是那个窗口期15分钟，15分钟可能会有点变动，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嘛。就是可能凌晨2:45这样，大家都睡觉了嘛，那个网络也比较少。如果出问题的话，影响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你不可能是等到人家10点钟啊，10点钟大家都是刚去上班，刚开始忙嘛，你这个就不行。所以你说做电台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另一种享受嘛。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做电台的话，其实是这个样子哈，就是也是分人的性格。我能够做电台的话，显然就是我属于程序员中算是比较外向的，因为程序员很多都是内向的嘛。但
是
是
的，
我
是
属于
的。
程序员中比较外向，但是你说比起人家做公关的，那肯定是没得比是吧？哈，在程序员中，我属于就是可能是比较外向的，而且也喜欢。就显摆一下，包括写开源软件啊什么的，都提交一下，就这种性格嘛。所以你说哦，这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种很放松的事情，真的是很放松的事情。比如我跟你聊天，我就觉得挺开心啊。你比如说我们差10来岁，就感觉到哦，你讲你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点代入感，我就觉得哎，我的生命好像又长了一点点。比如说跟你聊天，我就知道哦，那个。AI 那个机器200万是吧？更买不起了，我给你确信一下哦，是200万这个样子。而且跟人交流，我越来越觉得还真的是比较好的，真的比较好。这让我想起了就是，这单是我后来赋予的一个意义哈。就以前我也没想到我要去访谈，真的是没想到要访谈。我刚开始的契机是什么哈？我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看其他的程序员，那些比较牛逼的程序员，至少名气比较牛逼的程序员，或者是能够做出自己产品的那些程序员，他们做什么？然后呢，我就试图去访谈他们，结果呢，人家都不接受访谈嘛。就是有名气的，你不要以为，你不要看着他这个公众号也好，或者他自己软件有多少，非常多。但是呢，我也通过那件事情，我才知道这些大 V 啊，他实际上是维护自己的形象的。非常维护自己的形象，就是你去访谈他不会理你，即使他理你，他会给你说你只能问我哪些问题，他都先准备好，就不像我们什么都不准备，就是胡扯嘛，这样会比较真一点。但是那个的话，他就告诉你，因为我们也可以接受嘛，他可能有100万的这个听众，哦不不，听众就是100万的关注量或者200万的关注量，他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些误解嘛，因此呢，我联系过，当然我试图搞过，后来我放弃了，也就我也不提人家的名字了，反正有的人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访谈之前我要听嘛，访谈之前你先要提交一些这个你要问什么问题，就是我只能说 啊，你要在哪里工作，什么什么，有什么人生经验这个样子，然后他自己去想，想了之后，然后呢，他还要再去过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有助理的啊，真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就是真的是有助理，他们就会说，哪里要减，哪里要什么，或者他发现他就说，我们不能够，就有损他形象了的话，肯定是不能播出嘛，就这样。后来我发现，哎呀，这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对我来说，我就是想访谈一下，大家聊聊天。你让我搞得这个样子，后来我也不整了嘛，就是很难整，这个事情推进不下去嘛，那个就费时间了，你知道吗？像我的话，这样就不费时间。比如说我跟你聊完天，我甚至都不怎么剪，你应该听我电台，我都不剪，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对对，
对。
然后我要加个背景音乐，然后我就放出去了。因此，你说有多少时间了？就是我们聊天的时间再加1小时，没有了。我做一期就这么点时间，就是我跟你聊多少，然后再加1小时，是我整理的时间，很可能还1小时用不了，就这些。所以并没有说浪费我多少。比如说我如果但咱们这一期要可能要2周多吧，2周多之后放出去。比如说，我如果想明天放的话，你现在下班然后回家的路上，我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好了。你能理解？所以没有多少时间。我反而就是就这么些时间。人家可能说啊，你为什么能做这么多事情？我说没有，就是我跟你聊天的时间再加1小时，这就是我做电台的所费的时间。现在没有多
是的，
少。
不过我感觉你最近高产了很多，那可能是这个策略调整了。之前
对
是不是
对
还要老
对，
写稿子？
哎，对，以前的话还要自己想点什么东西哈，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如果有人想做电台的话，其实我以前也没怎么分享过，是这样。前100期，我不能说完全是这样。比如说100期的时候是比较难的，前100期最难。为什么？因为你每天都要自己想，你不知道讲什么嘛。然后我就这样随便讲嘛，然后后面就可以了。为啥呢？因为你有了一定的听众的话，就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情是，他那个他会问你嘛，说你能讲点什么吗？你就说好，然后你这个选题就解决了嘛。他就说你了解索尼吗？我说了解。他说你讲索尼好不好？我就记下来嘛，还讲索尼。但是我就说好，以后讲。然后不停的有人问你，不就可以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可以
是的。
这样。就一直弄下去了，这我这样回答你，你看看怎么样？
挺好，我已经解答了我的这个疑惑啊，这
反
个，
正我不是人家说的那种24小时要多少时间，没有多少时间。比如说我如果想明天发你的，我也可以发得出去，就是我把声音搞出来，然后用1个小时稍微的编辑点文字呀，生成个什么图片呀。弄上没有了，没有了，上传的时间，我还写了个，咱们不程序员嘛，是吧？我用 Python 写了个小脚本，然后就自动上传，自己去搞一搞，其实
好几
没
个
有那么
平
多事，
台，好几个平
对，
台一起发。
哎，对对对，所以还不是很难。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智能混剪之类的东西，就是
对
可能
对，
我
但
们
是
对话
我也
时间
没
就，
怎么用，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一些，他们会有的是，就说啊，他要剪或者他要什么的话，有一些听众，比如说学心理系的那个硕士嘛，他说他要剪一下，我也觉得挺好，我说你剪了我就不用剪了，所以他剪了他发给我的那一期是。
那还挺好，有志愿者了，这
对他自己嘛，他可能觉得，哎，需要那个什么，对，
对，他可能要分享给他的朋友们听，对吧？这个对自己的产出，这个虽然是两个人的一个对话的，但其实也相当于某一个人有的产出的作品嘛。我要对这个有一些质量的要求，
对对对，
栋哥，你那书
哦。
怎么
书
安
现
排
在
的呢？
是除了，怎么说呀？反正我这里草稿是，我就是都写的差不多了嘛，我就把那个Markdown 的，主要是排版非常难，又加上那个什么， 主要是代码排版非常难，因为代码都非常长嘛。但是你要排在一个 A4 纸上，实际上是截取，就是它有很多那个解的那个啥。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就发 Markdown 的算了。你那个很长嘛，特别长，尤其是 Java 又特别长。
对，对。
结果他就老是溢出嘛，溢出非常长，这个费我大量的时间来搞这个。后来我想想，还不搞了，哎，直接发代码。然后你想看文字的话，那个什么，哎，看代码的话，然后在电脑看代码不就行了哈？这样也许会更好一点，直接发 Markdown， 这样也许会更好一些。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浪费我时间了。就是你要把这些，因为我们要知道，比如说你那个串流，我经常写这个 Java 的话，那个串流不是很长吗？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哎，结果你自己如果一定要搞下去的话，哦，真的太长了，整得我的都很崩溃。所以，但我都把那个 Markdown 发在那个哪里，发在那个那个什么里，那个我有个论坛吧。对，我说
那个网站流动
对对对，
哎，
对，我
流动.com 然后
对，还反正是那个样子，
那我到时候在那儿去看吧。
可以，
因为咱俩第一次沟通其实是我主动跟你说这个书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
是吧？
对。
我可能一直潜水啊，没有那个进咱的群里面。
对，就是说每个人的，其实那个群也都是很多都是扯淡嘛，都是写扯淡的，大部分没。你要知道，所有的群，你想学知识肯定是不大可能的。所有的群，我不是说我的群，就是所有的群，我估计都很难。你如果说去学习的话，应该看书啊，或者是自己实践，对不对？你问人家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的话，学半天也学不到嘛。
对，没错，还是要实践。
对，你和你那个代码你整个半天你自己运行一下就可以了嘛。所以那个群里都是非常非常活跃，但是也肯定是你想学的话肯定是不行嘛。对不对？
不过那栋哥，你的很多这个理念还是影响到我的这个编程的生涯了
啊，
比如说这个，
希望是好的方向影响的
啊，好的方向，就是比如说你之前说那个你的导师让你去读这个 SQLite 的一些源码，
对，是
啊，
有一本书是奥莱利出的，就 SQLite 那个书有电子版，如果大家还想去读的话，我那时候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就会写 Hello World 的那个水平，被那个老师，我当然现在就比较感激他嘛。你看他就说嘛，有两个代码你一定要读，你这个水平太低嘛。他说一个是 Lua 的源代码，一个是 SQL， 就是这个 SQLite 的源代码。然后他问我读哪个，我说我回去看看。后来我发现，哎，那个少 SQLite 很少，我说读这个，并且我当时还觉得你读个数据库很有用，你读那个 Lua 是啥？一个编程语言。其实我估计啊，就是你读哪个都会学到 C 语言，因为这俩都是 C 语言写的嘛。他那个本意是说你这个水平太低了，当我学生你出去别丢人是吧？就是我们是这样，他找了导师之后，他就会这个导师就会衡量你是什么货嘛。他发现我这个代码水平也太低了。然后，他就是要布置作业，两周交一次作业，两周交一次读代码的经验，读代码经验两周你写个三四十页，还是有点难度的，真的有点难度，对我还是有点压力，导致了一年，还写了好多，对，我反正我觉得，你想想一年，我得交了个20次作业肯定是有的，20次作业，你每次30页的话，即使我偷懒，像里面贴代码的话，你也有600页，那也非常多了，真非常多了。反正，我觉得那个对我训练还是挺好的，至少相当于抄书嘛，抄代码嘛，相当于把每一行都读懂，他就一下子指出，他说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些指针是什么样子啊，哦，你就给他解释啊。刚开始那时候还没有 ChatGPT 这些东西，你得真得自己又搜又找， 现在的话，可能 ChatGPT 可能给你一下子就回答了，所以现在读起来也蛮快的。
对对，
嗯，
现在可能就是直接用工具，它会给你读代码分析嘛。
对对对，
对，但是学东西还是要自己看嘛。
对，以前的时候是有一个读源代码的，我读的叫什么？Source Insight 还是叫什么？反正是一个有点像 IDE。但是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导进去，把那个代码高亮。你说它能不能做很多的交叉呀什么的也不行，就是读起来方便一点。以前的时候我用了一个那种软件去读，然后上面有个标签嘛，你读到哪一个源代码，哎，打个标签。我记得好像叫 Source Insight 还是叫什么，反正很落后的。但现在我们你可以用这个。什么IntelliJ IDE 这种的肯定比那个要好。以前的时候你想想，以前的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电脑内存才256兆呢，对吧？就是用那种太大的源代码，它也很费劲嘛。对，我一直觉，但现在我也不好推荐，说你要读这种源代码，为什么？因为好像也没必要。就是我那个年代可能有必要，你说现在还有必要去读源代码吗？现在如果都用 AI 去写的话，再改还是要用哈。你如果啥也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改嘛哈，
是的，是的，是的，
还
因为
是要懂一些。
我一直在用这个 AI 的这个编程，也是用了有2、3年了吧，就是刚刚开始出这个Copilot 这个，对 Copilot 这个我也在用，反正我现在是比较少让它来改的代码。就是我主要写 Python 最近嘛，主要写 Python，然后，就是它可能写的代码没有一些远见吧，就是，你它可能没有去参加你的这个会议，然后不知道这个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它可能只能根据你当前这个任务去调整一下。我可能让 AI 去写一个局部的代码，写一些函数啊，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如果整体一点的，还是自己来写，而且他写的格式会比较乱嘛，肯定也是用过，他写的相对来说就是格式跟风格啊还是不一
对，
样的，特别是 Python 它这个比较灵活嘛，是吧？但大家写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对对，
所以我可能只让他写函数这些，然后这个有一点要读这个为什么要读源码？就是我是这么感觉的，就是你现在新兴的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些框架，然后AI 它可能也没有学过这些东西，然后它也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可能这个文档它只有英文的，而且英文的可能也不全，它只可能列了一些个别的一个常用的一些 case，然后你真的要做一些东西，就是这些他给的文档的 case 是不够的，就是说还是得读他这个源码，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读的。
对对，以前的时候，因为我是老师，也是布置作业。你说我自己会不会去读？我也没什么。但是那个，我就记得那个 SQLite 那个，不是它，其实数据库就是一个闭数嘛，就是它那数据结构就是闭数。然后啊，对那个我非常了解。每次一面试一问到那个，我就知道，哎，这个他妈就专业的，以
专
前
业
考过，对。
的，搞过，
就这个闭数、闭加数、闭减数，我就知道这些什么红黑数，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搞这个，搞了好几个月。不是因为你准备跟准备面试是不一样的深度，准备面试你可能就是背一些东西就可以，但那个东西是
对，
我真的就是实现过，并且编译通过了，
哦，
非常
你都
美
实
呀、
现过，那好
对，
厉害，好厉害。
对，那时候就是老师说你把这个东西抽象出来嘛。抽象出来啊，那时候我就抽象出来，怎么存嘛？它其实整个数据库就这么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闭数啊，什么红黑数，就是看，哎，哪里有个技巧，怎么去搞。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些。
对，这个一般的面试官都
对对，
会
以
被
前
震
面
惊
试
到，
不就是经常面试这种好像比较难的，那时候一面试这种我就知道，我靠，这正中下怀。
吊打，
对对对。我说这几个我最会，就会这几个，其他的还不一定会。 对，
哎呀，老法师，
对，
嗯，
可以可以，你看
真
你
的
还
很
有
难
其他
讲。
要分享，我看
我
也已经9:15了，就要你应该赶回家的，
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
我也非常开心，跟年轻人聊聊就非常好，
哎呀，
可以也
算是了了短期的一个小心愿，
啊，非常感谢，对，我也是让你排，其实我都是，就是你给我说了之后，我就写上名字嘛，然后我就轮询，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参加？你问，有的人就说哦，不行，最近不方便，然后不参加了，然后我就再问下一个，就是一圈一圈的，反正总共有30人或者40人这个样子，看看，就慢慢就轮到了。
等将来如果这个后 AI 的时代，它可能分析一下这个古人都干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可能你这个电台就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文献价值了。
我现在你就发现，现在人写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嘛？你就发现 AI 现在在自己喂自己嘛？你看那个 Stack Overflow 上面，他们是这样讲，我也是才看的新闻，就 Stack Overflow 上，他虽然是说我不让用这个 AI 去回答问题，结果呢，现在是。比2000年的时候下降了90%的这个访问量，他们又开始说你可以用，结果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AI 读 AI 写的东西嘛，他们已经成型闭环了，就自己产自己吃，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更加强化自己的这个什么东西。后来他们就不说嘛，哎，我们也知道，我们写 AI 的时候不经常是弄出一个那个 AI 经常自己编函数，你应该碰到过吧？得自己编造一个不存在的函数，让你在那里调试半天，其实没
是
有
的，
这个
是的，
函数。对，
对。
然后呢，他们就说嘛，为什么这些代码一旦接触互联网就更蠢了呢？不接触互联网的时候还没那么蠢，其实就他们自己蠢自己嘛，反而智商更低了。我看了一个报道是这样，我觉得是有点道理。
有道理的，有道理。
对。可以可以，要不你差不多赶紧回家吧？还有其他分享的
对，
吗？
我没有没有了，没有，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啊。
可以可以，
行，
要
那
不今天
咱
聊
们。
到这里。
好嘞，好嘞，
哎，
好，
好好，
好，
再
拜
见
拜，
啊，
拜拜，邓
好好，
哥，
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